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占世界人口一半的女性在全球科研人员中所占比例还不足 30%。 长期存在的偏见和性别方面的陈规定型观念，使女童和妇女远离了与科学相关的领域。在今年的2月11号妇女和女童参与科学国际日，联合国新闻的黄丽玲采访了知名分子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严宁，请他就相关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您眼里，一个科学家他应该具有的最关键的素养是什么？
我们总是试图去总结出一些职业特性，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接触的从事科研的就是诺奖得主呀，或者说非常知名的教授，多种多样，而且不同的学科可能他对于一个人的素养也是不一样的。如果非要让我总结，我们经常说的说好奇，这确实是因为所谓科学就是我们是不断推动人类这个知识边界的扩展，对吧？所以说你必须要能够不断的提出问题，而不是想当然。所以我确实同意，就是说好奇心是科学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素养，但是仅仅有好奇心是不够的，我觉得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天真会比较好，或者说保持你童年时候有一些对于万事万物的好奇，特别是实验科学，你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枯燥啊，你会不断的重复呀，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一些童趣在里面，让你整个人比较始终是一种比较乐观比较开心的状态，我觉得这种心理也是挺重要的。还有就是我自己感觉记忆力要强，就是因为科学它有些时候是需要一种联系，需要你对于一些数据的精准的这种很快的能够反映出来。也就是现在虽然说网络非常发达，你可以不断的从网上去调取这些信息，但是它有些时候在你脑子里存储在那儿，你可以快速的联系起来，快速的调动出来，这种能力还是要比你什么东西都要在网上去搜要来的重要的多。所以我觉得记忆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素质。还有一个可能最重要的，对各行各业都重要的是身体要好，身体素质要好。
你能跟我们说说你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怎么度过的？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的女孩子？
还真不是吧。也可能是吧，就这个就是我自己对于童年我能想到的，就是说我可能会有一些漫无边际的遐想，就是说我小时候没有想过我做科学家，因为我小时候更感兴趣的是读小说，什么童话、神话、古典小说我都读，中外的小说我都读。那么所以我一直以为我将来会从事的是跟文科相关，或者去做记者，或者甚至去做作家，那是我小时候的理想。但是现在回头想，我不是刚才说不是，现在说可能是因为我又在想，其实我小时候读那么多书，它会把我的想象力给激发出来，然后呢就会忍不住去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我自己以前也举过的例子，就是说大家读《西游记》，可能很多时候是想你看这里面四大名著之一，你读这里面故事很精彩，诶，可是我自己就会在想，就是像孙悟空，那他72变，那他如果能把自己不断的变小不断变小，你如果把他自己变成了一个比如说1纳米高10纳米高这么大的一个，那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一直在说，现在回头想想，那个时候这种好奇心他可能就奠定了我今天做结构生物学的一个最原始的基础。然后包括小时候我总是在想，那个就是盯着夜空说，哎，宇宙到底为什么是没有边际，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其实。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们经常说仰望星空嘛，当你仰望星空带着问题去仰望的时候，那时候就会想想这些是不是就是所谓在我心里的科学萌芽呢。
你能跟我们讲讲你从小长大的环境，你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吗？
这个我的家庭非常普通呀，就是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然后我们那个小时候其实作业也不多，然后我小学如果说我的印象里就是从来没有在家里写过作业，就是基本上在学校也就完成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班，然后回家吃完晚饭我最喜欢的是听评书，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有哪吒传，8点准时休息，然后就是这样很普通，感觉是很放松的一个环境。然后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可能 啊，因为父母工作，他基本上我不知道您知道吗？那个时候工作单位一般大家还都有就是那种所谓的宿舍楼，大家都是住在一个大院里面的。然后除了楼之外，你还会有比较空旷的一片。那小孩子们彼此可能也都认识，就一起疯玩啊，什么丢沙包，现在想想，在一起打打小扑克什么的，就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很轻松的一种状态。所以我现在去看这种网上说，就是那种所谓的教育焦虑啊，然后说小孩子们有多累啊，我就觉得跟我们小时候特别不一样。我小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种很被放养的状态。
那么后来你是怎么样走上从事生物学研究的这条道路的呢？
高中的时候在高二是要文理分班的，那么当时呢，我当然是第一时间就报了个文科班，然后就被我们班主任给揪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成绩就是每次考试，我可以说我高中每一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只有一次好像是那种高考模拟考试考了一次第二，其他都是第一。我就是觉得我考的成绩好，我可以看小说看电视剧，没有心理负担，对吧？就是任何人不能说你浪费时间了。但是呢，那个时候老师就是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成绩这么好你就过来学文，干嘛要去学理？其实我现在回头想想也还是不能苟同的。我觉得360行行行出状元嘛，但是我也不讨厌理科，那就而且我很喜欢我们班主任关怡关老师，到现在我们都有微信联系，所以那就学理吧。然后到了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因为你看我的理想始终是学文，我还想报的是科技中文，当时清华有一个叫科技中文系，对，我特别想报那个。但是这个时候吧，就是说我父母的意见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是一个说法，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你看我跟您说的，我这种成长过程都是很放养，其实也没有特别认真的思考人生。然后所以啊，就这样报了生物系了，就这么稀里糊涂进来了。回头说的话，我之所以报生物系，也是因为我不反感，就是我在高一还是高二，我们生物课啊，我们生物老师当时是一位就是很酷的一位女老师，她应该是从当时她是个硕士毕业，就是在我们学校还是就是她挺厉害的了，觉得。然后呢，她当时教的也非常有趣，然后每次比如说我还记得就是说去按着这种遗传学里面，比如说你知道一些血型怎么回事，回去去反推就是你父母是什么血型，那么你可能有哪些血型，如果兄弟姐妹有什么血型，那么父母怎样去反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这些遗传当时确实是被这些遗传规律给震撼到了，所以我也一直挺喜欢生物的。
后来你到了大学以后，你是不是就发现了这个是你毕生的这个致力于的方向呢？
没有，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玩的挺嗨的。这个我到现在都是跟学生说，其实大学的专业根本不能决定你未来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觉得大学更重要的应该是一个通识教育，就是说因为之前在大学之前孩子们都是大多是居家嘛，对吧，就跟家庭关系还是非常密的。因为我当时高中没有走，我没有住校，可能对于住校的同学来说从高中就比较独立了，但是对我来说到大学相当于是第一次不在家里住了，还是挺新鲜的。然后我觉得大学其实是一个对于人格的塑造一个养成非常关键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没有高考这个紧箍咒在那儿等着你，那么其实是有自己无限的天地你可以去探索。所以我是觉得大学是我到现在还我做了教授嘛，我还是这个观点。那么大学其实是让你进一步放宽眼界，那个时候我在清华你想是有各种各样的报告可以听，有各种各样的课可以选，然后认识的人一下子就多了好几十倍那种感觉。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因为主要打交道还是自己班里的同学，但是你可以跟其他系的同学一起去上课呀，然后你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啊，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所以我在大学简直是就是眼花缭乱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我想做什么。而且那个时候我还做了就是我们系的系会主席啊，所以就是我在大学我觉得是玩过来的。然后说我去公司叫诺华诺德，那个时候它其实是一家生产胰岛素的，就是是世界上这个就是提供胰岛素最大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公司。然后我在那儿呢就会觉得说我也不喜欢在生物制药公司里面，就是感觉那种有比较严格的这种 啊层级，然后你的工作是被限制的比较啊固定，所以我也不喜欢。就是我这个人始终是比较喜欢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就是在清华生物系，当时大家出国的氛围也比较浓，就是说基本上很多师兄师姐毕业以后也是出国深造，那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免俗，就是也跟着考了托福 GRE， 哎，成绩也不错，也就跟着申请出国。其实当时就是觉得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甚至没有特别认真的想说我读完 PhD 就要从事科研了，那时候还是没那么想，还是觉得我要到世界上去看看。但是其实是到了 Princeton 之后，然后进了施义工老师的实验室，然后包括我其实在我自己的博客很多地方都说过，然后发现做科研这么好玩，这么有趣。然后就像我以前都是说我不喜欢什么我就躲开，然后可能是到了 Princeton 才会意识到，哦，我喜欢这个，我想沉下心来，就是以科研作为我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毕生的事业也好，追求也好。嗯，应该是在 Princeton 2003年之后大概才确定下来。
那你能具体跟我们讲讲做科研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有趣的呢？
因为你做科研你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呀，就是说我始终觉得我们人呐，就是作为人类的一员，对吧？你有些时候想我这一辈子是如何度过呢，我就很羡慕，我从小就很羡慕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屈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工作流传下来，然后你会觉得说这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高峰，人类文明的瑰宝，对吧？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浪漫的一件事了，你变成了人类的一个代表。做科研就是说给了你很多机会，就像我刚才就说过的，你做科学研究，你是把这个人类的知识这个边界在不断的在往前推动，那么我们做科研研究的问题一定是未知的，对吧？那么当你能够得到一个答案，那其实只要别人没有发表，那你就是第一个知道这个答案的人，你就会觉得我代表人类又把这个边界往前推动了一点，就会有一种我是在代表人类的观念，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我这个人做事是很喜欢成就感，当然也是有点好玩。就是做科研我经常说，你有一个问题你去解决它，你解决了它你又找到新的问题，就不断的就跟打怪升级一样，或者说跟登山一样，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无穷无尽，前面就很有意思。所以我是觉得做科研是件真的挺有意思的事情。
但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哈，她们一谈起科学来，数学呀或者是理工的其他任何的课程，她们都会有一种谈虎变色的感觉。我想在生活里头你也碰到过这样的女生，那么根据你的观察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这些女孩子她们不够聪明吗？
其实我不觉得，我生活中还真没遇到太多这样的女生。你想想为什么？因为我这一路走来，我是在清华本科 Princeton 读的博，然后我又回清华任教，又回 Princeton 任教，所以说我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人，就是绝大多数女孩子，事实上都是选择了理科的，对不对？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为什么要谈虎色变呢？直到有一次2019年吧，我在以色列访问的时候，他们那个Weizmann Institute， 就是魏兹曼研究所，跟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就是很多教授他们就闲聊，他们就说了自己就是家里的孩子，因为他们那些教授们好像都是一般三个孩子，他们就在说自己孩子，我们说到了男女这个从事科研的比例，然后这个问题，然后就发现说其实好多时候反而是一种这种社会上的传统，大家约定俗成，让这些孩子们就是不由自主的受到了影响。就比如说他会觉得这怎么做数学的这个女数学家这么少呀，是不是女生不行啊？然后说为什么我的小姐妹后来选的都是文科，就不选这种理科，就分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没有认真的去思考是不是我能力不行。事实上像我在高中也好，在大学也好，我们成绩靠前的那都是女生啊，并不是说数学跟物理成绩好的都是男生啊，对吧？所以说这里面就反而我觉得不是因为大家的能力不行，而是在某个时间节点做的选择，只是选择的问题。 再有一些这种新闻里也好，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又会有这么一种经常性的说，哦，男生适合学理，女生不适合，就是这种观念不断的在被灌输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了他们的信心，影响了他们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句俗话说，女性她天生就是比较感性的，男性呢他是比较理性的，所以男性呢比较容易学好科学和理科。对这句话你怎么看呢？
这个我真的觉得真的很无厘头哎，就是我在想，为什么一定什么东西都要上升到两性呢？对吧？那我还可以说艺术家是理性的，科学家是感性的，但是你看艺术家，你看到的是男性比女性少很多吗？也没有啊，对吧？科学里面也是不同的专业里面，就是说当我们发现你有意识的把女性从家庭解放出来，让她能有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科研里面，你会发现女性做教授的比例也在越来越高呀。我都不知道这样的结论是来自于什么，它是不是有这个基础，对吧？就是我经常跟我学生也在说，你不要听到一些别人经常怎么说的就认为是对的。这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另外一个素质，就是你不要，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好奇心，那么现在补上一个，就是不要想当然，就是别人哪怕说的再多，你要想一想是这样吗，经常要反问。所以就是你每当你开始反问的时候，就会发现哈，好多观念可能也只不过是一种传统观念而已，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甚至没有这个统计学这么一个能够支撑的。
现在啊，在现实中看来，我们的确看到在大学里，在研究机构里面从事这个科学的学习和工作的女性确实是比男性少的很多。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为什么女性需要去参与科学？
他不是说女性为什么需要去参与科学，而是科学本来就不应该有性别。其实我之前还说过一句话，说好像是人类需要科学，科学需要女性，然后我当时反驳这句话说，科学没有需要不需要谁，而是你应该有这个权利，我想做科研我就做科研，这是我的选择。其实我自己有这个观察，就是我的学生比如说在这个读博期间，甚至做博后期间，其实男女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说我说的没有那么大差别，一是数量，一个是从他们发表文章，就是从他们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来说，没有这么大的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确实是在开始求职独立找工作这一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哈是也没有这个统计学，只是觉得那个时间恰好跟这个女性她要开始这个孕育，就是说结婚其实本身关系不大，生育期，然后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我觉得一个分界线，就是可特别是在这个亚洲吧，可能这种也是一个约定俗成，就是感觉大家对于女性，就是你不仅是生孩子，你在带孩子上也要付出很多时间，然后你在家庭上要付出很多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遗留因素啊，你看到一个机构里面就是女教授就少，那么这样就会让很多女学生、女博后，她会可能心理上就会产生一种不自信，觉得哦，这好，我跟一些学生聊过，他们确实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做教授，我们叫做 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 就是说你做 PI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我可以吗？能应付得来吗？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心理上先这个受到影响了，而不是能力上。当然也是有些客观因素，就是说当你这个女性在怀孕呢，在哺乳这段时间的时候，是否有相应的政策给他们去提供这个便利，是不是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就像我自己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最简单的比如说在很多机构他有没有哺乳间这么一件事情，有些妈妈们她可能刚生了小孩回来工作，她为了就是喂奶这么一件事情就要耗费她大量的精力，就没有办法泵奶啊，她就是搞的这种生活上不方便，这些细节其实都没有被照顾到，相当于给他们从事这个行业增添了不必要的壁垒。就是说做科研的时候也一直说，你不要总是觉得两性就是该一模一样，这才叫公平。其实不是的，你应该看到两性的这个差别，而你应该去创造条件，去把这些给他们人为造成的不公平去抹杀，去抹去。而且我们也挺高兴的看到，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意识到，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就是整个女性科学家比例偏低，不是因为能力，而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你说工作环境也好呀，社会舆论也好呀，传统观念也好呀，那么这就给了越来越多的我觉得年轻的女性一些信心也好，动力也好，或者说是勇气也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急，假以时日能看到区别。
年轻的女科学家哈，结婚以后她要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呢也不是孩子在婴儿期的那个短暂的阶段，作为一个父母，她长期要承担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啊，会付出的这种额外的这种辛劳特别的多，可能是这个社会需要去做一些事情来帮他们轻装上阵。
只有怀孕这一件事情，或者说哺乳是只能妈妈做，对吧？除此之外其实都是父母都可以做的呀，你比如说你带孩子，你哄睡做饭，为什么这些东西，就首先一个观点，就这不是妈妈特有的，这里面都是父母可以做的，除了怀孕和哺乳这么两件事情，其实其他我们应该想来都是男女都可以的。带孩子应该是父母双方的，当你只给母亲去放育儿假不给父亲放的时候，这本身不是说学校而是其他的，那么就会给这些招工的企业，他自然就会有种歧视，对吧？那我要招个女的，她将来还得就是有休产假，那我干嘛要招女的不招男的？但当你强制就是说只要你为人父母你都要休这个假的时候，那其实又把男女放在同一竞争线上了。
那么你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你会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女性，在周围都是很多男科学家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孤独吗？
没有啊，就是我觉得真正在一个友好的环境里面是不应该性别变成一种关注的因素的，就是我有很多朋友有男有女，然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是智力激荡，他们根本不会说你是因为女性就对你怎么样，就是甚至因为你是女性，就是有一些机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反而是说你要保证有足够的这种性别上的比例，比如说我们组织很多国际会议，当然希望以后这个能进一步改，就是说要求至少有20%是 female speaker， 就是女性报告人。那所以说反而可能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接到的这种会议邀请啊，然后这种报告邀请啊，甚至要比男性还要多。所以我觉得在科研里面现在作为一个女性在科研上不是弱势。
在一个这个私营部门的公司里面，或者是政府的机构里面，很多女性她在觉得在这个职业升迁的这个道路上非常的容易遇到天花板，一种看不到的天花板，很难晋升。在科学领域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晋升是什么概念呢？对于我们做科研来说，我晋升无非是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正教授，正教授到讲席教授，对吧？你如果说这是一个晋升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还是看你的科研成果说话，然后评审的时候也都是靠你的这种业界的推荐信啊什么的，所以这里面依旧跟性别没有关系，还是看你的成果。但你要另外一方面你说，
那么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女性的科学家在科研管理上承担更多的角色的话，它会给这个科研界带来不同的变化呢？
这么说吧，我在 Princeton 我们前校长叫 Shirley Tilghman， 我是一个讲席教授，就是以他命名的，就 Shirley Tilghman Professor， 然后他是我们系的教授，就是分子生物学系 Molecular Biology， 然后呢我们现在的系主任副系主任都是女性，那么我可以显而易见看到的变革就是说我们会比较有意识的强调去 promote female scientists， 就是说去支持女性科学家，比如说像我们系女教授吧，我说的教授包括从助理教授开始，那么她的比例相对是蛮高的，快要达到50%了。推广开来我觉得可能是的，就是说当你有一些女性的管理者，她可能就会更敏感对于这种两性的，那么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看到女性的困境，就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哺乳间这种问题，对吧？你可能男性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未必是说他故意的。
在妇女和女孩参与国际日，你对年轻的女孩和男孩们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我对他们的寄语就是说要勇敢做自己，我任何时候说都是这句话，永远勇敢做自己。人类你可以很渺小，但每个人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人的价值 可能是体现在你的这种与众不同上，去勇敢的追寻你的梦想，不要被那些固有观念、传统观念影响到。我觉得这是我对未来一代的一个期盼吧。可能因为是作为科学家，我们总是在想着不断的突破边界，是一个很棒、很酷的事情。那么未来还是依靠于年轻人，对吧？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有更大的勇气，然后不断的去打破边际，然后把人类文明继续向前推进。
以上是联合国新闻的黄丽玲在2月11号妇女和女童参与科学国际日对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严宁的采访。